要复习一下哈，我们一定要一直复习，为什么？我们才会记得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教圣经的人，我们都很容易忘记。所以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他们是真的劳碌忍耐的啊，但是他们也是不容恶人检验使徒，恨恶尼哥拉一党，忍受患难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被主称赞的啊。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恩家的优点？我相信有啊，你们当中也有劳碌的、忍耐的啊，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当然有神责备他们的地方，就是神呼唤他们说，我爱你们，我希望你们也一样的回应对我的爱。你爱神你就爱人，你爱人你就爱神，这个是相互影响的啊，绝对不可能你爱上帝你不爱人的。这当然我知道不容易啊，不过在生活中我们试试操练看啊，你爱你的仇敌，真的神会赐福给你，神会改变你的境况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四美拿教会，就是一直讲啊，四美哈，什么来的，什么样的教会呢？这个教会呢，就是一个为耶稣受患难的教会。这个教会很穷，可是耶稣却跟他讲，你虽然很穷哦，可是你在我的眼中是很富足的。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几乎根本没有一个被主责备的。我们现在的人看教会不是这样，我们都是讲啊，你教会多少个人？哇，你教会很大哦，很有钱。我们都是这样子称呼，可是上帝往往看那些富足很看起来很好很大的教会说 No， 你在我的眼中你是贫穷、哦、我们接下来看老底家，上帝就是这样讲，你很有钱，可是我看你是很穷的，邻里的贫穷。可是这个教会不一样，他虽然没有那么有钱、哦、好像我教会去年亏损了20000多，我的 audit report 昨天才收到，亏损了27000，所以我的长子、哦、他们就很担忧，我就问他们，诶，你我们前六年、我们都是有很多盈余啊。那今年我们之所以不付，就是因为我们处理了法规，所以我们要给一笔的律师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费用是额外的。我说所以还是要常常感恩，对不对？好，好，来，我们人常常看遇到的困难，我们很难有信心，所以呢耶稣就跟他们讲，不要怕，你不要怕，你要忠心，虽然你面对逼迫，你面对患难。那别加摩，来，我们上个礼拜讲这个教会，耶稣对他非常，主对他非常的严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有太多被主责备的，他们顺从巴兰的教导，他们有很多的地方要悔改，他们有魔鬼撒旦在那里笼罩的权势，可是上帝也看到他们当中有人坚守主的名，没有离弃主的道，那上帝就跟他们讲，我要给你吃玛纳，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你是我的情人，还记得吗？那个白色的那个石头写上上帝呼唤我们的名字啊，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啊，不用担心说谁抢到谁，你一看就知道，诶，这是我的，因为有我的名，这上帝知道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呢，这一切都会在你和我的身上发生。在那个时候，他对不同的教会都有一个应许，可是来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七间教会上帝给的应许。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个教会，第四所教会，它的名字呢，比较比较长，比较特殊哈、哦，推呀推啦，推来推去啦，啊、哦，所以你记得哈、哦，工作不要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就不好嘛。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很多被主责备的教会哈、哦，推呀推啦教会。好，我们先来介绍读一下这段这个教会的经文好吗？因为我今天没有放上来，是你们是用新译本哈，好，没关系，都可以，可不可以这样？有18到29节，一人念一节，好吗？谁找到了你就念哈。来，谁先跟我读第一节18节？嗯，来，嗯，很好，来， 来。来。来，23。24。来，26节。来，我们一起读。哇，好美！哇，我觉得这样子呼应哈，一人读一节哦，真的好美哎。好，以后将来在天上我们这样子呼应哦。所以起印经文是很美，你们教会有起印经文？起印经文是很好的一个崇拜的传统里面哈，像刚才这样哈。来，我们介绍这个教会哈，这个教会呢，它的地理位置一定要知道，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子的来对他们说话。他是老约翰被关在拔摩岛的时候，这个岛呢，它是距离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哈，以弗所60里，然后以弗所到四美拿35里哈，我每个星期都有讲，然后再从这个四美拿去到这个别加摩，因为高山嘛哈，还记得别加摩高山也是60里。好，现在呢往别加摩呢，它往东南方呢就是多少，45里，就到了推亚推拉啊。你们会为什么知道为什么牧师要讲这些多少里？因为呢你就知道说其实这些教会都离不远，但是上帝要他们得胜是在自己的教会，所以为什么你们在恩家教会是上帝放你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你们的家，神要你们在这里得胜。虽然我知道你楼下有一间哈，楼上也是有一间，对不对？或者乌兰附近也有很多间，但是上帝要你在这里得胜，好不好？所以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好，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教会哈，推亚推拉。来，这个教会呢是7个教会里面最小的一间，但是耶稣给他的书信最长，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教会就位在这个城市利底亚的地区，就是今天土耳其的阿克萨这个地方。那它有一个考古公园，就是现在所留下来的哈。你知道这个城市虽然那么的繁华，在曾经那么繁华，但因为他们的不顺从上帝，他们今天只剩下这样，没有多大。你可以上网去打这个字哈，阿克萨的考古公园，就只剩下这么样了，一个大城市。所以今天我们新加坡那么小，你说我们凭什么来治国？真的，基督徒举起圣洁的手为教会祷告 ，Amen。不要轻忽，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不是随便的。你看不久前是不是刚刚在乌兰的这个关卡抓到了拦阻了几个人要 join IS 的牧师，刚来不久前就跟你们讲嘛，你看现在这种越来越靠近了，对吗？好像不是昨天的事情，而是真好像不是很遥远的事情，而是很靠近我们。所以上帝就讲了，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呢，神已经赦免了他在几千年2000多年前圣经的时代呢，推亚推拉呢，它虽然不是那么重要的城市，可是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呢，它的特殊，这个地方很特殊在哪里？它是一个军事重要的地方。因为呢，在要往美西亚的那个他们的 capital 的路上， 如果人家要攻打你的这个首都首府，新加坡没有啦齁，好像马来西亚就吉隆坡，对吗？好像比如说英国就是伦敦，你要攻你一定是攻他的首都。那他要入侵打这个别加摩，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这个城市别加摩之前，他是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军事很重要的地方，他好像是别加摩的一个外围啊，他要打进来的时候，他就必须先打这个推亚推拉。所以推亚推拉别加摩就有足够的时间来预备备战。所以呢，推亚推拉在每一次朝代替换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被毁，然后政局稳定了又被建起来，又被毁又被建起来。等一下，这个跟经文有相关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为什么要了解？它是一个一直被毁了又被建起来的教会，是有很大的这个关联的哈。因为耶稣会解释为什么主耶稣这么样子的说这样子的一个情责备他们的话，是跟这个有原因的。那就好像你们知道在南北韩打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做交界的板门店，就是韩国要打南韩，南韩要去打攻打韩国。我大概是15、16年前，那个时候军事还没有那么紧张，那我们就可以去那个板门店。他们韩国人以前要逃过来或者打仗，他们就挖地下的那个洞，很矮的，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子蹲了然后走，好，他们就挖那个洞。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板门店，就好像这个推亚推拉的角色，成为两国别人要攻打的地方的一个好像常常会被摧毁又被攻击的地方。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处境？很多时候你会不会往往成为中间人在你的工作上或者在你的家庭的关系上，这个推啊推啦，基本上它就是这样常常这样子的被忽略的地方。好，那第二呢，这个这是现在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哈。那为什么这个图画呢？因为推啊推啦有几个东西是非常有名的。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工会，就是 society 或者是一些生意的这个工会。刚才我们讲这座城，它是在好像有一点像是 interchange 或者是一个交接处，所以欧洲人要到亚洲做生意，亚洲人要到欧洲做生意，他们也会经过推亚推拉，所以它的生意买卖是很多的。虽然它没有什么生产，很像哪里？新加坡，新加坡什么都没有出产嘛，可是新加坡是一个很繁华的这个城市，香港也是嘛哈，说你要进国内很多都要经过香港啊。但是呢，这个生意呢，它就成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商业城。那商业城当然它一定要有特殊的东西，对不对？它卖什么很有名呢？到今天还有哦，这些图画是今天有的找出来的啊。一个呢就是这个陶瓦业，就是这样的，做那个陶瓷器瓮啊这些哈。好，然后这个可以用来做煮饭的器材，也可以用来做这个叫什么水罐啊、瓶啊、花瓶啊等等。还有呢，他们很出名做皮革业。今天你去土耳其，很多人一定去买什么 leather 啊，他们就会把一件的大衣啊，到这边的大衣啊，长袖的，他就折到很小，只有那么小，然后他就可以，男生就可以塞进口袋，然后他再拿出来，然后他这样子甩一下，一点都没有皱。请问姐妹们，你们会买吗？会哈，很被吸引，对不对啊？跟我们去的很多花样姐姐哈，他们就买了，结果会发现，为什么他放在口袋没有皱哈？可是我穿了就会皱嘞啊，因为真的很有名，在土耳其哈，然后$800，他就这样买了一件哈，我们是。不能花这样的钱的。然后呢，染色液，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染色液很重要，因为这个跟我们基督教的那个颜色有关系，还有这个铜瓷液哈。那为什么这个陶瓷液很重要？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 ，OK， 等一下我们讲那个商业买卖哈，在商业买卖里面呢，如果你要加入工会， 工会一定有找神明来保佑他或者来祝福他，所以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活动里面，就有一点像新加坡人企业做生意就要拜。我不知道万泰你们以前做生意工程啊，以前哈啊，通常工程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怕发生意外啊，还有娱乐业也是嘛。我听好几个在新加坡的这个导演或者编辑，他们说他们一部戏要开拍啊，一定要什么烧猪啊什么，但是很多已经信主了，你知道自在四方有看这处吗？我也没有看一和二的那个编辑啊，他是我们的一个师母哈。认识的一个师母，最近我和佩仪传道认识他，那所以同样的，他们就要去拜，但是他们的拜不是这样拜了就算，他们的拜里面是你要献身的，就是要跟那里的庙祭发生性行为，然后要吃祭拜的这个食物。然后你知道基督徒的这个困境就是，你一旦要加入公会，你就要参与这些，你不加入你不能做生意，因为别人不认同你。像你去这里有沙劳越人啊，我们新营是沙劳越人。如果你在沙劳越福州人的地方，比如说沙劳越的西部啦、敏都路啦、米瑞啊，我妹妹的家庭在那边，她跟我讲，如果福州人跟福州人做生意，好，我就是自己人的待遇。客家人，他们那边也很多客家人，客家人跟福州人做生意。客家人的价钱，他们很霸道的，他们就我们福州人的就是最好，这不是我用的字眼啊，我妹妹她才可以用，因为她是他们是福州，嫁给福州人，所以一样的，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上的为难哈，这是难免。那同样推啊推啦，教会他们的基督徒面对这样的困难，当一个基督徒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你的家人，很多人信主了，可是你父母没有信主，你父母的百年归老，你们要怎么办？我们都会面对这些挑战的，对吗？你信主了，你的家人清明节要祭拜，你可能就是家里的唯一一两个儿子，你怎么办？所以很多基督徒所面对的处境，推啊推啦，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的面对哈。好，那他们刚才我们就讲了，他们呢出产什么呢？就是这个陶瓷器哈，因为那里的河谷很盛产一种粘土 clay 哈，那他就是主要做这个陶瓦器的产品，到今天还是这样。主耶稣就刚才的书信里面不是刚才有读到吗？他说我要用杖管他们，然后用那个杖把那个窑齁瓷器打得粉碎，对吗？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是明白的。因为一个工匠他把这个瓷器做好了齁，像这个这样做得很好了。但是如果他发现有瑕疵，他会怎么样？你们这边有谁做手艺的吗？或者做衣服啦，做蛋糕啦，做什么？如果你做坏了你会怎样？很专业的人哦，我们不专业的就哦，做坏了我请邻居吃比如说面包，哎呀不美不可以卖给人啊。有时候我们讲了，那天我的姨父很好笑，他爸爸他过年嘛做糕点，他父母做糕点来卖，然后他就说 teacher 没有 sample 嘞，不过这个是做坏的，你要你可以吃啊因为他一桶卖很贵嘛，我说哎呦太贵了不行。那这我们通常会这样，但是他们那边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人他做的不好有瑕疵，他就要用这个杖啊，刚才问他读就把这个瓦器给打破。为什么？好像数理医生是专业人士，是你会这样吗？如果做不好就请愿什么不要做，对吗？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会破坏你的名声。好，随便帮你看病了，等一下有事情，好，我的名声被破坏。一样的，他们很有，这个陶匠为了顾及名声有名的，他的助手就会用这个铁杖把所有有瑕疵、有裂痕的或者觉得不好的打粉碎，因为不要让人拿去卖了，然后说哇这个是名匠做的。所以当你们教会帮 别人拆家里除偶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们除了偶像，你们会怎样？放在楼下的垃圾槽。没有 right， 你为什么我们会放在垃圾袋，但是不要在主人家的面前放在一个黑色的袋子？你刚才讲我会处理，通常我们都是带去离他远远的地方，因为他对他刚刚才信主，他对那些偶像还有感情嘛，他也很怕万一被，你知道吗？被影响嘛，带到远远。但是你不能够就这样扔掉了，你一定要拿杖把它打碎。为什么？因为你摆在那里，别人又会捧回家去拜，对吗？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我说好，我处理，你放心。我们说你会不会请去庙？我就想我还请去庙嘞，当然是。我说好，你放心，好，我接近祷告了，我们会处理。我就放纸袋了，啪，我就是啊，一定要处理掉了。没有，为什么我这样跟你们讲？因为当中如果你们有家人信主，你们弟兄姐妹要陪着传道，陪着你教会的执事领袖们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们自己要知道。你不要说问他，诶，牧师为什么你打碎人家的拜拜的嘞？ No， 我们当然要把它粉碎，然后不让下一个人再带回家去拜，因为他们对这种所谓的神像是有一种所谓的怕、惧怕，所以他们不敢这么做啊。但是我们有上帝的权柄。好，所以就是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会继续多解释齁。然后推雅推拿呢，它有出一种紫色的染料，很有名。这个紫色的染料圣经里也有提到的。好，我们知道紫色的染料做出来的颜色代表是要给很尊贵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袍？紫色的袍。这样你就明白紫色是谁穿的颜色？君王。我们中国人黄色以前不可以穿的，对不对？皇帝的嘛。韩剧就是红色，就是皇帝用的。但是呢，在这个圣经，紫色啊，就是尊贵的人用。那这个紫色的染料要怎么找呢？它有两种，一种是蔬菜。好，我这次去土耳其的时候，他也带我们去看那个染色的房，他就会给你看他们怎么做染料。诶，他们的工艺真的很了不起。他们会用各样的蔬菜，你知道大葱那个 onion 啊，也可以用来染颜色嘞。我觉得哈，为什么可以？你看我多么耍酷，多么没有知识。我去的时候，大葱也可以染颜色，什么也可以染颜色。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土耳其还有一个很有名，土耳其就是现在七个教会地方，很有名的是什么？地毯啊，你们这样的地毯 normal 啦哦，你看他们的地毯真的真的很漂亮，而且他这样子甩是一个图案，这样甩是一个图案。好，我们都很被吸引，差一点要买了，结果还是没有买，因为一小片就是上多少百、多少千、多少万美金的，那个就算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那个颜色很特别，我们也去看人家做那个陶瓷。一个是用这个蔬菜，就是这种蔬菜晒干了然后染色，西草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这个贝壳骨垒，是腓尼基人发现的。这个就是用来，你看到这样的紫色很特别的，不是所有的这个颜色可以染出这样的紫色。这个真的是君王用的颜色，是一种骨骸里面的垒，一种贝壳类提炼做成的。这种的布料非常非常的昂贵，一公克半的染料需要用12000只海里抓起来的这种骨垒才能够提炼出来，你可以想象吗？所以为什么紫色属于君王的颜色，主耶稣基督的颜色？而且你另外一个这个可能题外话，你知道祭司用的蓝，现在也找不到这种蓝。祭司用的蓝是用一种蜗牛，又是海的，来做海星，做不像海星又像蜗牛啦，这种东做成这种祭司的蓝。它的蓝我不会形容，你们上网去查祭司袍的蓝色。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讲吗？过后圣殿的荣耀要恢复，其中一个就是祭司，他们会重新恢复那个敬拜。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会的圣殿会重建，然后他们就要做祭司的这个袍。可是你知道隔了几千年，自从耶稣基督过后圣殿被毁之后， 已经没有这个颜色可以做祭司的袍。最近，不是最近，几年前，四年多前，我跟佩仪传道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位警官，他告诉我说，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呢，制造的这个染料的这个海的，不知道是蜗牛还是贝壳哈，很难讲的一种生物，已经再次出现了。所以他说，圣经讲过，要到末日了，然后呢，祭司的衣服要从，就是这个圣殿荣耀要恢复这样的一个敬拜，是肯定会发生，因为这样他信耶稣了。他是一个很高级的警官哦，女的。所以我就想，哦，是哦，然后回去查，因为他懂我还不知道。这个你看到吗？上帝的太奇妙了哈。那这个颜色为什么很重要？你们知道圣经里是不是有一个很有钱的女商人？她卖布叫什么名啊？记得吗？啊，有人在讲了。新约有一个姐妹，她是外邦人，她信了主，然后呢？他卖布，而他卖的布呢，他是一个很所谓被形容有钱的女商人。你知道之后你就知道他多有钱，就是这个利底亚是保罗带他信主了齁。那他因为这个颜色齁，他被这个贝壳里面取出来的时候很美，但是他是黄色的，他要碰到阳光碰到空气才会变成蓝色绿色，然后慢慢变成紫色，这个贝壳。所以这个贝壳的颜色齁，长年累月你一直洗不会褪色的，反而会越来越美丽。好，不是上网买的那种洗一次两次就脱色的齁。这个是越洗越漂亮的。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一泡的这个染料齁，如果在以现在来讲，听说大概值100英镑，只是一 gram, 就要100英镑了这个染料。而这个富人就是利底亚，他就是做这种出口的买卖的齁，他在推雅推拉的女商人，他到欧洲的腓立比是属于欧洲哈。你读的腓立比书就是这卷书，他正好保罗带着这个去做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从 Troy, 那天不是讲了，从特罗啊，所以为什么你们要看使徒行传跟这个启示录一起经过海啊，然后呢来到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就传福音给这个女商人，就是这个利底亚。好，然后呢这个女商人，你看一个人寻求神，神就被她寻见。她在那里为什么会信了耶稣？因为呢她每一次齁 ,OK, 因为圣经的原文里希腊文啊没有讲到布，她是说这个女商人是卖紫色的。She is selling purple. 她没有用布这个字，但是大家都懂，她是卖这个紫色的染料的齁，很富有的商人。所以这个富人呢，她就圣经使徒行传16章14节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其实没有布这个字齁，卖紫色的妇人名叫利底亚，是推雅推雅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为什么我鼓励你们要传福音？因为是神开导人的心，对吗？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有需要，你向神呼求，神会开导你的心。你跟隔壁的讲，神会开导你的心。啊，基督徒也需要不断有神的话来到我们的心中开导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想不通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面对艰难，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愤愤不平，对吗？好，那我们需要神开导我们的心。好，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庙哦。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因为这个考古公园现在就剩下这个哦。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阿波罗的神庙呢，就是因为呢这个阿波罗神被所谓的假神被称为太阳神的儿子哦，他就是宙斯希腊神明的儿子。而在众神当中呢，他是被形容为最，亚波罗被神为最年轻最貌美最英俊的一个所谓他们希腊的神。可是耶稣基督写信叫使徒约翰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他为什么在18节一开始就说上帝之子说，来你们看你们的圣经是不是一开始主耶稣就介绍自己说上帝的儿子说？因为他要我们知道说 你们的城市拜的是所谓太阳神的儿子，这个人也有这个所谓的神有自己的烦恼，等一下我会解释，可是我却是上帝的儿子，有原因的。好，我们先看这个属性，为什么我解释这个属性你就会明白了。这个就是阿波罗的神像，这个是宙斯，宙斯都是拿着一把这个的。 OK， 好，耶稣介绍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呢，你看这里他讲到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怎么样怎么样的，上帝之子说，好，我现在会解释这个。好，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的来宣告？你会发现每一本书耶稣的宣告不一样，不一样的宣告里有原因的，好，都是要对我们有所强调的。他表示说，亚波罗虽然是所谓太阳神的儿子，但是这个亚波罗你去谷歌看，他有很多什么烦恼呢？好，就是我们年轻人的烦恼，就是感情的烦恼，他的感情故事很多，所以这个亚波罗跟世人一样有很多苦恼，感情的问题啦等等等等。然而耶稣基督却不同，耶稣基督是胜过所有的苦难的，他是有权柄的，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他。圣经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于子，所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有权柄来审判，审判推雅推罗教会，也有权柄来审判洞察教会、恩加教会，明白吗？所以耶稣宣告他的权柄，不然人不会怕的。当人太随和的时候，他就当你随便，不可以。但是主耶稣很慎重说，我告诉你，我是有权柄的。所以等一下他的权柄的杖就会下来，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耶稣形容自己，耶稣的眼目如火焰，18节他就先介绍嘛，这边这里主耶稣说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如光明的铜，什么意思？好，耶稣的眼目如火焰，18节这里形容就是形容一个审判官。我在前面的第一堂课没有讲完的，这里就是继续的讲到，他形容是一个会来 judge 我们的一个审判官。这两个特色，眼目如火焰，脚如光明的铜的模样，是很吓人的，我们会怕的。所以约翰为什么会扑倒？启示录6:15-16说，将来会有一个可怕的情境。刚才 Vivian 就问我，哇，耶稣来会不会很怕啊？会很可怕吗？好，我回答你的问题。圣经说6章，启示录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有钱的，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就是说，如果没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怕到说，我情愿山倒在我的身上。就是什么，就好像地震来了，你看台湾的地震，那个皇冠楼倒下来的时候压死人，多可怕，对吗？他说我情愿山倒在我的身上，我都不要看耶稣的眼睛。可是跟随神的人却不是这样，上我们就不用惧怕。但是这里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没有，你会惧怕。没有人可以躲避上帝的这个火炉一样的这个明亮的眼睛。神是明察秋毫，他不只看我们外在的行为，也看我们内在的动机。所以耶稣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所以耶利米书16:17才会说，上帝的眼目观察我们的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掩饰，他们的罪孽在我眼中也不能掩盖。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哎呀，神你好像不懂，这个人怎么欺负我，这个人怎么不好，这个人怎么不敬虔。你不用担心，他真的不好上帝都懂，不需要由我们来担忧。不过呢，我们知道我们要警醒。那他的脚如光明的铜表达什么？就是铜制作的这个鞋呢，要把罪恶踩在脚下。所以有一天，所有的罪恶，所有的仇敌，上帝会把它踩在脚下。我们所有的冤屈，神都会替我们来 来申报。那另外呢，我们看第四哈，圣经里就提到耶稣说，主耶稣监察我们的行为，也看我们的内心。他看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人心，一个就是行为。我们的信心怎么样表现出来？雅各书说，如果你的行为都没有做到，你怎么说你有信心？对吗？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奉献、不读经、不祷告，对人没有爱心、恶劣等等，你怎么说你是信耶稣的？这个就是雅各书讲。同样主耶稣基督也这样讲到，在审判的那一日呢，他就要照着查看人的肺腑心肠的，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所以上帝要我们知道说，他会监察我们的作为。所以我们真的说，主啊，我爱你，那我们就要守神的诫命。这里有谁说他爱耶稣的举手一下？真的我们爱耶稣吗？我们愿意爱他吗？我们愿意，对不对？那不敢举手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怕，等一下我讲我爱耶稣，但是我做不到。没有，上帝说，是我知道我们愿意，可是可能我们做不到，没有关系，可是我们会去努力。你不能说，啊，是我爱你，不过你完全没有尝试，完全没有努力，对吗？每次跟太太讲，是啊，我爱你啊，我，可是呢，家里没有一样事情，你要付代价来一起承担，这不是真的爱。好，所以爱里面要有行动。但是如果你爱了，你行动了，你做不到的地方，上帝能了解，可以明白吗？就好像我们来临的礼拜天不是有这关怀探访训练，我也是鼓励我教会的，我说所有关怀探访的委员 compulsory 要参加，不过其他人你们愿意也可以来。因为你要怎么样，你说你真的要去关怀人，可是你真的爱人爱上帝，但是你要有行动啊，你不会的时候怎么样，有训练我就来了，这个就是表达你的愿意嘛。你不能在那里说，啊，好了，平平安安啊，我为你祷告啊，有吗？有，我也有遇过这样的人，会有要进医院，牧师跟他讲，好，我在家里为你祷告，你就平平安安吧。他来跟我讲，我也是很感慨，因为我自己也做教牧，有一天搞不好别人也讲这样子讲我，所以我们要很被提醒的齁，所以很不容易的，做教牧要常常很警醒，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挑战齁。所以很明显的，上帝说，我会看你们的行为啊，我会来检查你们的行为齁。那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主就讲，如果我看到你的行为，你没有这么做，还记得吗？刚才那个瓦器，上帝就说什么？上帝有一节经文说，神是泥土，我们是什么？那个，对，上帝就造我们嘛，他是那个窑匠。那同样的，我们是泥土，神要我们做一个他可以使用的器皿。他如果觉得这个器皿不好，他能不能够打碎这个器皿？可以的，对不对？你知道哈，到现在还有，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现在他们在土耳其这个地方还是常常用这个泥哦来做成这个瓦，叫什么瓦器啦，对。然后呢，它这上面呢，它就会做好像来面包这样的，里面就是有 sauce 的这样的一个 stew 炖类，炖肉炖鸡这样子的，炖羊肉，他们很多时候吃羊肉或者鸡肉。然后呢，上面有面包，那他们要吃的时候，他们就要用那个渣，就是把它敲碎，然后这个就不能用了。你会讲，哎，怎么那么浪费？他说是啊，因为它必须发挥它的功能，就是它就是要一次的被用来做，如果它连用都不能用，就直接打碎丢掉了。所以我们呢，可以做上帝要用的器皿吗？还是哇，用都不能用就打碎了？然后呢，他们打碎就会挂满这个树哈，这个是在加伯多加啊，圣经也有提到这个地方，现在还是有哈，现在还是有这个地方，可以去有机会去看看。所以以赛亚书说啊，我是你们的父，我是你是泥，你们是你是窑匠，就是上帝是窑匠，我们是泥，好，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那上帝肯定要把我们都做成很好的器皿。可是我们自己也要愿意被主来使用。好，那这个教会呢有四个特质，我觉得恩加教会也是有这样的特质，但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哈。就是呢，耶稣肯定他们的一些行为，说你们有这四个很好的特质。 哦、我要称赞你们，我要肯定你们、啊、称赞什么呢？肯定什么呢？我们可以休息五分钟、哦、回来我就跟你们讲一下上帝肯定他们的地方、哦、那 我自己也觉得诶，你们都有这样子、哦、所以当然我不是神来讲、哦、但是这个是要勉励你们。来，我们 take a break， 然后过后我们就快快回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教会有的这几个很好的特质有些什么，好不好？特质、哦、他们的这个character 或者他们的行为，一个呢就是他们非常的有这个来我们一起读好吗？有什么？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什么行为呢？来，爱心，很好，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真的不要担心的。如果我们有爱心、有信心、殷勤服侍、忍耐，人看不到哦，上帝真的纪念的啦。而这个信一直到今天都给我们。你要知道，我们在读的是耶稣，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2000年前给这个教会的信。今天的信徒都还在读，我们就会称赞。你看，这个教会是有爱心、信心、勤劳跟忍耐的教会。所以恩加教会不要以为你们只是存在在这里几年或者几十年，或者甚至给你 SG100 好吗？而是一直到，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这个教导，一直到几千年可能都有人还在称颂，如果耶稣还没有来了、哦、可是我觉得比较不可能。但是在永恒里上帝都纪念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服侍，我们会觉得很挫折的、哦、我服侍人我还要被人讲，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服侍者特别会有、哦、可是上帝会知道的。所以我要鼓励你们、哦、不要失望，而且要怎么样？你们要做的更多，像这个推雅推拉教会，上帝说你幕后你还要做更多的善事勒，多好，你看。所以首先上帝看到他们有爱心，记得哪个教会起初上帝说他们没有爱心？以弗所。后来我们说以弗所有悔改了，对吗？他们成为很有爱心教会。可是这个推雅推拉是一开始就有爱心，可是他们太有爱心了，就会怎么样？就会包容错了。有时爱心也不可以滥用了，对不对？哎呀，要有爱心啦，没有关系啦，他只是偷了教会5块钱吗？5块钱也是偷嘞，来，谁管账呢？可以吗？啊，我们的财政5块钱，如果你有人骗了教会50块钱，5块钱比较好讲，怎么办？不要紧了，我帮他盖起来就好了，可以吗？可是我没有盖，我没有爱心嘞，怎么办？长职可以吗？所以这个就是爱心里，你又怎么样的不能够滥用爱心，对吗？我讲这个是很现实的。因为我去一个教会，我在一个教会牧会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道的第一条就是一个全时间的同工、啊、不是我教会啦，他是在别的机构，他就觉得教会很有爱心嘛，因为大家都对他的孩子啊，对他家庭很有爱心。结果他怎么样？他就伪造文件，跟教会也拿钱，跟保险也拿钱，跟机构也拿钱。如果牧师或教会的领袖把这件事打开怎么办？有人会讲你没有爱心。你有爱心你就一直让他这样下去吗？所以这个是挑战。那我不跟你讲怎么处理，但我要讲的重点是要有爱心，但是也不能够滥用爱心。所以他们是很有爱心的教会，是好的，但是呢要怎么，他们有错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耶稣怎么说。好，那第二呢，他们非常有信心。信心跟忠心是两个看起来是两个词，但是在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是一个字。同样的，你有信心你就是代表你有忠心。对啊，因为我对神有信心我才忠心嘛。今天如果我们被逼迫的话，你说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好了，现在就要看你有没有忠心。来，谁准备站出来第一个殉道？ 或者说好了，我现在抓你的家人了，你要不要信耶稣？哦，逼迫你说要不要信耶稣？这个就考验我们的忠心了，对吗？所以忠心跟信心，你看是不是同样一起的？如果你说你相信神，你就会忠心啊。神虽然我们的教会现在可能人数不多，比较小，我说我自己啦。可是上帝，这个是你的教会，我对你有信心，我就忠心留在这里。所以忠心跟信心其实是分不开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上帝就对他们讲，你们是有忠心的。所以同样，你对某个人有忠心，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仍然对他有忠心，也继续对他有忠心。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受逼迫的基督徒，因为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他们就有忠心。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个被 barbecue 的吗？他就是有信心，所以他忠心。还记得我们讲之前那个玻璃甲吗？他为那些人做饭，然后祷告，然后他才去被烧死的玻璃甲。同样的，最近在很多的地区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对神有信心，他们才有忠心。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这是很挑战的哈，我也不敢叫你们，我也不敢讲我能不能有这样，但是我一直求主保守帮助我们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服侍啊，他们很殷勤的服侍。这个服侍这个字哈，就是我们在新约希腊文里面哈，执事的原文的意思哈，这个字啊，希腊文的同字。意思就是服侍者啊，殷勤的服侍跟执事这个字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要准备来做教会的执事，你却说啊我不要服侍，我跟你讲是不可能，因为你愿意服侍，所以你才要来做执事做长老，是同样的意义的。服侍是指什么呢？包括实际的帮助别人的需要，比如经济上，诶，你真的不可以，我愿意帮助你。比如说我载你一程路途我愿意绕多你一程，虽然我可能要花时间比如说我帮你 babysit 可以吗？可以。我服侍，比如说我去探访，我去关怀，很多可以服侍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我看到你们有贴什么，如果有爱心什么要设垃圾桶倒垃圾一样的嘛，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这样，诶，就可以保持很整洁。这个就是你们在服侍哈，所以我也看到你们恩家教会有这样子，有爱心，有服侍，有信心。然后呢真的有信心，你们从乌兰过来这里那些年所走过的今天你看神保守你们直到如今，上帝很喜悦你们这样子的，我觉得啦，这是我看到的。好，另外一个就是忍耐推啊推啦，教会呢他们遭遇到困难，所以耶稣说这个教会呢很有忍耐。忍耐也是跟信心有关这个 perseverant 的意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坚持， hang on in faith 这样的意思。因为雅各书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呢他是呼吁你们恩家的每一个人做忠心的家人，一起的来劳作，一起的来建造所以这个就是我爱我常主恩，我爱主家。那你的爱怎么展现出来告诉我？很简单，做啦，我用文付然后钱都经过他的手嘛，他就拿了一把，因为他有债务怎么办？这个是很真实的我也有长老有来找过我说某某教牧这样子做怎么办？教牧欠债赌债什么怎么办？所以当推啊推拉教会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很麻烦的是，虽然他跟别家某教会很相同，两个教会很靠近很靠近什么撒旦的住所，所以他们也面对这种试探，就是社会的试探，妥协进入了教会，属世的事进入教会，教会就容易走偏。什么是叫这个世界走入教会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在真理上站立得稳，他们又想要有爱心，但是呢真理方面呢，比如说败坏贪婪分裂自私这样的事进入教会， 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而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女人，是个有夫之妇，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刚才你们读的经文里就提到，这个女人当然不叫耶洗别啦，因为没有人会给孩子叫耶洗别，你明白吗？好像你们现在圣经都会给孩子取圣经人物的名字嘛，你会不会给你的孩子叫犹大？没有吗？齁，那你也不会给你的女儿叫耶洗别，这样的意思明白吗？但是它是一个形容，说这个不是他的本名，因为犹太的父亲都不会给孩子取这个名。因为耶洗别这个女人，她在圣经里她不但是个王后，而且是个恶名昭彰的坏女人。她呢嫁给这个以色列的王亚哈王之后，她就带了850个巴利先知，就是假的这些先知，进到神的子民当中。你可以 imagine， 如果新加坡来了850个假的传道人，你说新加坡教会该怎么办？很可怕，对不对？同样的，这个耶洗别他就带了这些假先知来到这边，因为呢他们拜的是这个巴利，就是这个啊，我给你们看他的形象。还有这个你还记得哦，就是跟生孩子啊多产有关的，同样这个巴利也是跟生育多产有关的。然后呢他们就要求这个六畜兴旺，就是动物啊牛啊羊啊都兴旺，敬拜的人就同样要跟庙里面的妓女或者是男妓发生性行为，让他这个神明就会祝福他们的这个六生兴旺。然后他还叫这个亚哈王谋杀人，亚哈王他贪拿伯的葡萄园，还记得吗？拿伯葡萄园很美，哇，亚哈王很想要，哇，每天都很想要，我虽然是王诶，什么都有了，可是我就是偏偏喜欢这个人家里的那一块葡萄园。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有嘛，他很有钱，他还是贪，偏偏要贪你那个东西。然后耶洗别就说，不要紧，你每天想是不是很容易的，我给你一个计谋就可以把这个拿伯杀掉，你就拿到他的葡萄园了。这个皇后彻底了带坏这个亚哈王，不过这亚哈王也坏了，要给他带坏嘛、哦、弟兄，你们的耳朵、哦、也是不可以软的嘞、哦、要分辨的、哦、不能够说哎呀夫妻都一样，没有的。如果你的丈夫做不对，姐妹你也要责备，如果弟兄你的太太做不对，你要用圣经的话来引导他帮助他。所以耶稣就要这样子讲呢，是指这个人很坏，就像当初的耶洗别带坏了上帝的教会。这个妇人自己讲是先知，就好像他说自己是传道人。同样今天教会有没有这样啊？也有很多人一开始、哦、发预言，然后就讲哇教会是怎样，我是来自上帝的仆人，上帝还要跟我道歉、哦、因为我要去为上帝坐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的时候，到底是来自人还是来自恶者，即便是教牧，弟兄姐妹你们也要分辨的。你不能说诶这个人是牧师嘞，所以你看、哦、这牧师讲的一定嘞、哦、这个是牧师嘞，所以他跟我借500块，我也是借他咯。要很警醒，非常非常非常的警醒。我们也是知道很多的故事跟内幕的。最近新加坡有一个大教会不是有司法的这个案子吗？虽然 COC 就是 Charity 不允许他们公开为他们的堂费筹款这个法庭费筹款，但是私底下你会相信没有信徒不帮助他们不给他们吗？其实是知道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哦、所以我们自己做教牧有时候都很心寒，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很软弱，所以你们要常常为传道人祷告，因为我们的试探跟攻击是更大的，我们的软弱比信徒有时候更多，所以你们一定要为教牧祷告，因为恶者常常会攻击传道人、哦、一开始可能我们的心智我相信都是好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成功了或者我们做得不错了，我们就很容易软弱会跌倒，所以不要看外在成功的表象，真的是要打从心底里面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敬虔、哦、好， 所以呢，这个女人她讲她是先知，可是她讲的话却是带坏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旧约里是有女先知的，新旧约都有。还记得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有一个女先知叫亚拿，然后还有腓力的四个女儿，她们也能够讲预言，也是先知，所以男男女女都可以讲预言。但是预言要经过监察观察啦，考验。那耶洗别做了什么呢？他做的事呢，就是呢，他教导神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他是有夫之妇，他又叫他们去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呢，还吃偶像的祭物。所以上帝主耶稣就说，这个女人是很狡猾的，她的道理告诉你是很简单的啊，但是呢，她却把它变得好像很复杂。她一开始跟你讲，哦，你信耶稣就好，很单纯的。过后呢，她就跟你讲，如果你要更深奥的道理，刚才经文讲到，你要更深奥的道理，我会告诉你。那你要怎么知道更深奥的道理呢？他就引诱信徒说，你要进入属灵的经验，你不能够局限在你的婚姻里面的性行为，你就要跟婚姻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那么你就会得到灵里面更深的经历。你可以看2000年前就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学说吗？今天在教会里也不惊讶的，也有一些的教会的教牧引导信徒做了不该做的事。在我不能讲什么地区，在比较中区的一个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它的对面是一个名校，然后有一个像 park， 又有一点像那种坟场的公园，反正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就有一个，这个真的是让人很受不了的，很生气的一个所谓做青年工作的教牧。很多人都是看教牧外表嘛，我教会的人也会啊，都喜欢，男教牧最好啦，头发白一点。我常常就笑他们，你们要男教牧，你的女儿放心交给男教牧。当然我没有批评男教牧，但是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这个少女，因为她做青年工作，她就诱骗这个少女，然后在教会里面发生不当的行为，然后这个少女拒绝嘛，然后她又把她带到那个公园，要对她做不道德的事情，结果这个女生压力到忧郁症哭，后来被父母发现才揭发这件事。新加坡我也知道有一些教牧被控诉说，因为他们用很多的方式来诱拐姐妹，因为姐妹很尊重教牧嘛。来，我跟你有一个 holy hug，holy hug 啊，女教牧跟你 hug 就好了 ，OK 哦，对吗？群义，我们 hug 就好了。男教牧跟你 hug，sorry。不是 holy， 已经不 holy 了，虽然我们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相爱，但是我们还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明白吗？一样的，我们的小的孩子们，我们也要保守。我们作为一个 senior 的一个姐姐，属灵的教牧，我们对他们这些小弟兄，我们也要有分寸的。我刚才讲的都是真实的例子哦，当然我没有提名哪里，更不要讲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我也认识有一些教牧就因为这样然后被揭发。所以这个耶洗别就是用这个方法，在那个时候他是有夫之妇，他就这样子的诱拐了很多教会的弟兄跟他发生性关系。所以你看女的教牧也有问题，所以女的教牧也不可以随便跟人家 holy 哈，也不可以随便跟弟兄单独的 personal time 明白吗？我每次一定会叫师长跟我一起，如果我是要跟弟兄谈东西那所以主耶稣就责备这个人说他带人脱离了真理。你会很惊讶，这样的讲法现在也很普遍，很多人讲一些似是而非不符合圣经的话，让人以为说，哎，我反正拿到上天堂的 ticket 了吗？我的生活怎么样不要紧，我拜一到拜六做基督徒就好，我拜一到拜六我过我的生活，礼拜天我来教会做基督徒。哎呀，我做错了，我跟上帝道歉说，哎呀，上帝啊，对不起，你就可以原谅我了。 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很大型的，那时我们要做实习生，那个教牧是非常有名的，他的讲道真的可以很吸引人，但是他可以把上帝的救恩很随便的轻忽。他说啊，你看上帝哦，我们如果做错没有关系的，都 OK 的，上帝都会原谅我们的，我们只要跟上帝讲，上帝 sorry。 你看上帝把我们的罪看成好像灰尘这样，是 OK 的。我告诉你，不是，上帝把我们的罪看的是很严肃的，因为上帝不愿意我们这样子的做。所以旧约圣经到今天还是应用的哈。我之所以讲那么多，是因为我要恩家教会非常的警醒，当你们的教会我相信神要祝福时，慢慢教会会产生的很多的挑战，就是人开始在安稳当中，罪就很容易进来。当你们的教会起初在创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挑战，大家都很警醒。可是现在可能就会安稳当中，试探挑战就会接着来。好，耶稣就责罚耶洗别，他说他的这个宴会的长椅、哦、拿来宴乐的会变成他的病床，他会生病，他生的儿女也会生病也会死。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上帝要责罚。可是我们说，哎，神你是不是很狠？不是，因为主耶稣说我已经给耶洗别悔改的机会了，他不要就没有机会了。今天我们到底有什么事情得罪神？如果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不要，我告诉你，上帝关了门就没有了。所以神一直一直是给人机会的，所以给别人，给跟随人。但是为什么那些跟耶洗别一起犯罪的人，上帝没有这样子的让他们来责罚他们，让他们死呢？因为上帝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上帝就忠告说耶洗别一起犯罪的人，他给他悔改的机会。耶稣有恩典，只有耶洗别没有啊，还有他的儿女。这里是说给基督徒听的，跟推啊推拉的教会说，不管这些并不是发生在教会外面的事，而是教会的基督徒犯罪了，比异教徒犯的罪更严重，但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机会悔改。所以当我的教会在处理这个某某人他来骗取教会的钱的时候，我们教会真的给他机会悔改，给他机会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当然神后来有给他一些责罚，不是从我们来的啊，他的身体有一些的病痛的事情，后来他回转过后，我看到上帝也是一样的祝福他。我们不是不会犯错的人，但是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转回向神啊。所以当耶稣基督的管教临到的时候呢，是因为愤怒还是因为爱？你们觉得爱？一样的，父母唠叨你的时候是因为父母爱你，目的不是要打骂你，我好像把你生下来故意来打骂，不是，是因为爱，希望你回转，不是为了伤害你，而是要救你。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的父母要念你，就是因为他爱你。所以因为爱，耶稣不希望教会要面对永远的审判。所以呢，如果人或者教会会因为一些的患难或生病而悔改的话，上帝有时候会情愿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就有机会避免将来永远跟神隔绝。处罚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为了救我们。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是因为他要我们转向他。所以保罗才会说，到真的不要的时候，你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历一些的事情，上帝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真的就是要救我们的灵魂。但如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罗马书什么说什么，上帝就任凭我们不管了。你知道最可怕的就是当这个人完全死心后就任凭你了，你要做什么你去做吧，就是我不管你了，对吗？当然神还是怜悯，因为神说他给我们很多个七次然后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怜悯。所以当父母跟孩子讲随便你吧，就是 give up， 但是通常父母是很难这样做。所以除非我们转过来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做错了，请你赦免我，虽然你惩罚我，但请你给我机会改变。 还记得大卫王，哦，这个礼拜我要教撒母耳记上下，其中一个就讲到大卫四倍的赔偿，因为他杀了乌利亚，四倍的赔偿里面上，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他就是去承担。后来大卫的家族里面所发生一连串的悲惨的事都是因为大卫犯罪，不过最后神还是祝福他，神给他机会回转。扫罗跟大卫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扫罗没有，彼得跟犹大一样卖主，对吗？一样不认主，一样的出卖他的老师。但是为什么彼得成为教会的磐石，成为那个主耶稣基督给的这个有权柄的，他是第一个大主教啊，而犹大却永远成为这个罪人，肚腹奔裂而死，对吗？使徒行传这样形容啊，有的说他上吊，经文讲他吊，不然有的讲他肠子溜出来，然后在那个田里面死掉了。因为彼得悔改了，犹大没有，不是他不要悔改，他不信，他不信耶稣的恩典可以大到拯救他的罪。所以信跟忠心是不是一起的？信心真的是很伟大。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爱我们，就愿意我们这样子的转向他。最后呢，主耶稣说你要持守你有的，一直等到主再来。但是不是推啊推拉的教会都不好，的人都不好，有一些信徒他们没有受耶洗别的影响，他们清楚知道主的教导，所以他们没有参与这些恶行。耶稣说什么？我就不将这些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什么担子呢？大患难跟疾病。同样的，你们恩家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有人跟随神，上帝说我应许我就不将担子大患难跟疾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看耶稣不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的，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我的轭是容易的。但是你们要持守，你们要忍耐，哦，这不是一个短跑，这个不是100米，这是一个马拉松，你们要坚持到底，哦，直到我再来，哦，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的，我不将担子放在你们的身上。这个担子呢，就是讲到大患难跟疾病。但是圣经应许说耶稣的担子是容易的，是轻省。好，那最后呢，就是主会赏赐给他们什么啊？我们每次读到这边最开心了，哇，上帝今天要给我们什么？上个礼拜给我们什么啊？隐藏的玛纳，哦，有的吃，哦，饱饱。然后要给我们什么啊？这个纪念的情物啊，就是这个白色的石头刻上你的名字的。来，我们今天看看神要赏赐给我们什么啊？这是我们很期待的。但是呢，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再来，因为我要赏赐给你们这个主要赏赐给他们权柄跟新城。如这个权柄就是国度权柄荣耀，我们不是常常读主导文吗？这个权柄就是国王治理国家的这个权柄，表示呢我们不用第二次的死，而且以后要跟耶稣一起做王。哇，你可以想象哦，做王，耶稣说你要坐在宝座上跟我一起做王。这是讲到千禧以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他分享他的国度，我们要用他要用杖，就是刚才那个铁杖，本来是要打碎这些窑的，以后是要用来管列国的，而我们就要跟他一起做王。然后呢，我们跟耶稣见面的时候呢，我们会跟耶稣一样呢，我们会把罪恶给击垮。耶稣说现在你要在教会得胜，以后呢我就给你得胜的奖赏，就是我的国度，我的权柄，我的荣耀。我们常常讲嘛，主导文记得吗？因为国度权柄什么荣耀全是你的，怎么样？直到永远。以后你们在读主导文的时候，你们就会记得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然后父要把这个国度权柄荣耀怎么样跟你分享。诶，你可以 imagine 啊，哇，上帝跟我们分享，我们是谁耶？国度权柄荣耀。所以你读主导文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的感受了，对吗？上帝要跟你分享，你要得胜， 这个条件是你要得胜 ，OK？ 然后呢，上帝说我会给你新城。你们最近无论，你们无论 CC 很特别，你们有没有去看啊？你们不知道哈、啊，哎呦，我和我先生本来要约来看，但是太远。你们这里有一个你们的无论的 CC 可以去看那个星星，它会五个全部串在一起，对吗？好像到这个月底嘞。你现在肉眼也可以看到啦，但是如果你去用那个望远镜它设立的看啊，会70倍那么大诶。你去看一下诶，如果人家要去看要花很多钱诶，你们那么靠近没有去约，约一天晚上去看啊。我多么想去看，我没有时间哦。所以上帝说什么，他要把这样的星辰再给你们。你知道星星最明亮是什么时候？可能你们新加坡人没有机会，可能你们出国就有机会看到。有的人特地去纽西兰哦，我不用了，我回西藏的甘崩就可以看到了，因为没有这些霓虹灯嘛，哦，没有这些路灯。我跟你讲，那个星星是可以多到满天的，很漂亮。那个暗暗的天空里面哦，真的那个星星很密很密很密的。好，问题来了，星星什么时候最亮？有谁知道？有谁喜欢追星的？不是 superstar 周杰伦啊 ，please， 不是 2 PM 还 2 AM 的韩国星明星，这个晨星就是最黑暗的时候。你越暗，星星越亮。所以，当你的人生最黑暗、最没有希望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要带给你最亮的星星，盼望的星星。人一看到就知道黎明要来，当那个夜晚到最暗最暗最暗的夜晚，黎明就是要来了。所以人生跌到最低最低最低的低谷，你知道吗？光明的早晨就在前头。所以耶稣这样形容不是随便的，你看简单两个字晨星，就包含了上帝多么大的一个爱跟盼望给我们。你记得，如果你的人生现在或者曾经或者以后，也许你会面对人生最黑暗低谷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早晨的星星。这个最明亮的晨星来到世间，就是要照亮我们生命中的黑暗，给我们盼望。他是全地唯一的盼望的救主，他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降临，照亮在死荫幽谷当中的人，要把他们引到平安的路上。这节经文是我的老师，他在我神学院教牧养学的时候，可能你们认识于清杰博士，很多人不喜欢上他的课，因为他很严肃，可是我很喜欢上他的课。他在生病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他这段经文，有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住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要把他们引到平安的路上。后来上帝医治他。什么是深夜最深的时候？你环顾世界，现在的世界很败坏了，人心很虚空了，人没有方向了，全世界都好像附在恶者的权势底下。就像我上个星期讲，主耶稣没有否认世界在恶者撒旦的权势底下，人好像迷路的羊偏行己路，装满了很多的不义、诡诈、恶毒、虚假、嫉妒、骄傲、污秽、邪情等等，甚至基督徒都一样。但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基督徒悔改，然后耶稣基督给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可能你在面对黑暗困境生命中的挑战，耶稣告诉你，我会给你晨星，我会给你盼望，而且这个盼望真的就是黎明会来到的。所以不要为了害怕而退缩。所以这个是一个警醒，叫我们警醒的信。耶稣一直跟我们讲，你要警醒，好，你要警醒这个明亮的晨星。这个不是真的拍照，真的有办法这样哦。如果你们关了灯会很明亮。好。好。那最后呢，主耶稣基督就呼吁他们说，凡有耳的就要听。这个是一直讲听，有几个，一个就听，听了要听明白，听明白后要去行。 这个才是真的听。越单纯的信徒真的听了明白了就去行。我最高兴就是有时候有人会跟我讲，诶，牧师你讲过了，所以我听了我就去做，然后做了有这样，哇，我就非常非常感恩。因为我觉得，哎呀，主啊，荣耀归给你，因为这个人真的听明白了，他的生命里就彰显你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放弃这些奖赏，是上帝要给你的，不要为了被社会接纳就去妥协。哎呀，反正每个人都这样嘛，我也这样，不要，上帝会给你永恒的奖赏。所以结论，推雅推拉是很有爱心的教会，自然会避免责备别人的错误，以致呢怕别人受伤。他们是根据耶稣讲，哎呀，你不要论断人，对吗？甚我们在教会常常讲，哎呀，要有爱心了，不要论断人，连那个人做错的我们也不去讲。但是这件事呢，久了就会变成什么？哎呀，不要讲来讲去啦，不要紧啦，随便啦。我常常听到很多老信徒会这样讲，可是呢，当人做错的时候，却不敢责备，这是不对的。不可以滥用爱心的，不要说不要论断，用论断这个字来变成错的事也不敢责备，对吗？很多啊，教会很多明明都知道，大家都把事情扫在卡贝里面，这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不是公开羞辱那个人，按圣经的原则，教牧去找他，再带两三个领袖去找他谈协谈，然后再来不愿意就跟一组人讲，再不愿意在教会公开，再不愿意把他交给教外了、哦、所以呢我们要教导，我们要评断，但我们不是论断，不是讲是非，要有爱心，但也要教导。所以后现代主义就是说，哎呀不要紧，就变成了 tolerance、纵容错误。然后呢人如果说你说的不对，我说的一定对，这种态度也不行、哦、我们一定也要能够不能够唯我独尊，好像诶我讲的一定是对的，也不是。所以这个要平衡的，我不能够说我讲的一定全对，我们就要考察圣经怎么说，不然久了我们变成偶像，好像耶洗别，他讲的就好像对，我们要很小心，要有标准。什么是标准？来，圣经。那我怎么知道圣经要怎么解释呢？所以圣灵会光照我们，还有教会历史里面历时历代所经历的事会教导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不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会看到的。好，然后教会要怎么展现爱心，真的就是要关怀探访，要有这样的传福音，要带领人归向主。所以这里有很多的问题你们可以去想，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这个教会是成长但容让和妥协错误的教会。让我们看恩加教会，你有是同意吗？哦，好，然后呢？你明知很难哦，选择题来 A， 因为你有爱心，不想破坏关系，所以不愿意指出他的错，免得伤了他的自尊心。 B， 自己也非完全人，最好是明哲保身，避免纷争，息事宁人，不要多管闲事。 C， 为他祷告，找个适当的机会私底下和他交通，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劝勉。如果他再不愿意，就找几个领袖跟他谈，再不愿意就或者证人啊、哦、再不愿意呢就交给教会，再不愿意呢就交给教外。来ABC， 讲 A 的举手，好朋友啊，不要紧啊，今天还没有到耶稣的审判日，我们可以想想你通常会怎么样。 ABC， 我跟你讲，我自己做教牧都不容易哦，我哦常常很怕伤到人家的心，有时候我也会很挣扎、哦、我敢不敢讲啊、哦？好，来你们会怎么样？ ABC， 讲 A 的举手。我懂你们都要选 C 啦，但是做不到啦， come on， 不要骗我啊！讲 A 的来举手啊，因为你有爱心，不要破坏关系。你们没有啊，我举手啊，我常常也容易会这样，对吗？哎呦，等一下讲他哦，他很受伤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挣扎哦。啊，如果是我自己，我们有看严重性，罪有分严重性的吗？也没有嘛，对。当然我们也不随便 动不动就去做警察啦，每天抓人，不是哈、哦？不是，OK 好 ，B 来 B 的举手 ，B 啊、哦，我也有几个哈 ，C C 都不敢举哈、哦，我们通常会为他祷告啦，我们通常也会有爱心啦。然后我们要找适当的机会，我们就一直祷告说，神啊，我不要去讲啦，除非你开机会我再讲啦，对不对？这个不容易，我们就请佩仪传道去做这个坏人好了，对不对？你们通常就我去跟传道讲，叫传道去讲，有没有？会吗？因为我的教会常我跟牧师讲，然后他就跟那个人嘻嘻哈，然后我去跟牧师讲，我不怕的，我直接说，哎，长老讲你呢。没有啦，因为我也在学，后来我也一直被提醒主啊，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啦，你爱一个人他懂啦，所以有时我讲他们，我会跟他们讲啦，你们知道我是爱你哈，是牧师，然后不过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我觉得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哈，我不敢讲责备啦，现在的信徒都我要提醒你，会跟他们说，我也在操练哈，不容易啊，因为你说了齁，现在的教会不同嘛，他不再推啊推了，他就跑去别家磨咯，不然就跑去以弗所远一点咯，对吗？你们更近诶，楼上楼下就有了、哦、我们那边也是附近都有很多，好，没关系，好，我们今天加油好不好，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看过了一遍齁，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复习，好，下个礼拜要讲一个很有趣的教会，诶，这个教会是一个盛产黄金的地方，所以你们要去想一想，如果神给你点石成金，就是你的手、哦、动到什么都变金，谁要的？下个礼拜请你来、哦、要不要、你说不要群里、哦、你们去想一想、哦、你就跟那些弟兄姐妹讲，下个礼拜、哦、要讲的就是怎么样、哦、用手指点就成金啊，所以要的人就来哈，好，来我们一起祷告。有谁有特别的事要公开要代祷吗？牧师为你们祷告。有特别的需要要代祷？好，如果没有，为佩仪传道祷告，因为他要做物理治疗那个背。我那天背也是痛，哇，我突然间痛到，我是很能忍痛的人，但是我痛到都不能动。我祷告，哎，第二天我就能行动。所以为佩仪传道代祷哈，你们的教牧这样子的用心来服侍你们，我相信也会有很多属灵的征战，所以为你的教为佩仪传道来祷告，也为我明天我一个姐妹，我有点担心她。